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9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持续威吓台湾，为表达对民主台湾的支持，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利福尼亚州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意味着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就在今次历史性会晤的当日，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出现在台湾东南海域。不过军事专家认为中共海军做了一件蠢事。外界都关注中共会怎样报复蔡英文和麦卡锡今次的会晤。4月8号中共东部战区宣布8号至10号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山东号航空母舰亦都提早在5号穿过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驶到台湾东南方的西太平洋海域。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亦都在台湾东部，离台湾大概有400海里。尼米兹号不能够说是为了山东舰过来，但是这个姿态摆出来就有关系了。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费舍尔向美国之音说，中共军方的反应很奇怪，派出山东号航空母舰当然值得关注，但是在军事方面感是很可笑。将山东号和他的1500名中国船员送去位于太平洋最深水域的台湾东南部地区，无异于自杀，那里是美国核攻击潜艇的理想作战区域。费舍尔说，如果这艘航空母舰对台湾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它很快就会沉入海底。我觉得山东号上面的水手很可怜，这种行动真是鲁莽。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此举的主要目的不是准备对台湾作战，而是对中国内部宣传，避免令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人认为政府无能。不过亦都有学者警告，中共内部陷入经济危机，这个背景可能促使中共当局在台湾问题铤而走险。即使冲突不是当下就会发生，亦都值得国际社会持续警戒。大纪元资深编辑兼主笔石山在最近的青英论坛，在讲到中国经济现状的时候说，最近网上有一段影片说，东莞一间工厂招聘给出的工资是每个钟头人民币6蚊。只是4年前东莞普通工人每个钟头18蚊那阵时薪的三分一。不单只是东莞，包括深圳、广州、佛山这些相当具有经济实力的城市，情况基本上都非常非常恶劣。石山见到一个数据说，中国送外卖的人居然高达8000万。他说这是一个惊人数字，而且有影片显示很多送外卖的人没地方睡，要睡桥底。石山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问题有多大。大纪元时报总编郭君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有一些类似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情况。原本海外经济学家包括华尔街都认为，中国清零一旦停止，经济就会很快重新复苏，但是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危险在于上次1929年大萧条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要输出社会压力，有些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他就选择对外战争。而中国现在陷入大萧条，咁令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好担心。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到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规格接待。7号还邀请马克龙在他爸爸习仲勋的一处故居品茶。马克龙就连发两条中文推文，称赞他今次中国访问行程之中的所见所闻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他在中国人权问题的低调姿态，以及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称赞，引发不少批评。有专家认为，马克龙此行的重要目的调解俄乌冲突收获并不多，而习近平的目的是在于拉拢欧洲国家抗衡美国，打造国际新秩序，欧洲应该有所警惕。5号抵达中国的马克龙在访问了北京之后又前往广州。 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马克龙7号对南方经济重镇广州进行访问，习近平下午还在广州市的松原邀请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并且共进晚餐。美国之音报道说，外国元首访问中国受到这么高规格的款待，实属罕见。7号晚，马克龙在推特发文表达他的喜悦心情，他说，由北京一路到广州，我见到学习法文的大学生，这些青年人满怀热情，胸怀远大。我亦都见到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还有受到法国艺术灵感启发的艺术家。我们在一起大有可为，法中友谊万岁。8号凌晨，马克龙又发推文说，多谢你广州，法中友谊万岁。根据法国总统府外例社工的公告，今次对中国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总共51点的联合声明，声称双方将会在政治对话、世界安全、经济、人民、全球挑战这5方面继续合作。但是外界发现，在声明里面只有最后一条才涉及人权问题。内容说，中法两国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对于各国发展的重要性。美国之音指出，不重视人权问题令马克龙对中国的称赞受到诟病。维吾尔律师莱汉·阿萨特在推特表示，真是希望马克龙亦都能够见下因为想学外语、学自己的语言、访问外国而被困在集中营里面的年轻维吾尔人，那会是一个什么的场景？看起来中国和法国的友谊当中没有维吾尔人的位置。中国传媒人贾家亦都在推特讲笑话，你就是带货来的，是吗？对于中共对马克龙罕见的高规格接待，中国问题专家黄克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是想以中法关系推动中欧关系，利用中欧关系分化美欧关系。另外据路透社报道，智库专家荣鼎咨询的分析师罗亚巴金亦都认为，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欧洲进一步和美国步调一致，共同进退。就此来讲，马克龙可能是北京在欧洲最重要的伙伴。巴金还认为，马克龙今次访华虽然声势浩大，其实收获并不多。他分析说，马克龙似乎认为凭他的魅力可以改变习近平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做法。他为习近平带来一系列礼物，例如谴责脱欧是陷阱，率领一个庞大的商务代表团访华，重申他支持战略自主，但是他得到的回报并不多。美国丹佛大学中国研究与外交政策教授赵瑞生向路透社分析说，所有中共外交政策的攻势都是以美中关系作为背景的，所以中共和任何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和好像法国这样的中大国家合作，都会被他们用来抗衡美国。此外，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北京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打造新的国际秩序。德国商报亦都发表评论说，德国和欧洲应该对此有所准备，无论是视而不见亦或是向中共政权妥协示弱，都不是正确的选择。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行程结束，在7号返国之后，中共当局立即就在8号宣布进行3日环台军事演习。台湾民进党就此表达强烈谴责，并且严正抗议，要求中共千祈不要误判形势，无端升级台海紧张，破坏两岸关系。据台湾传媒泰报8号报道，民进党指出，蔡英文刚刚结束访问返国，中共就针对性十足，宣布环绕台湾岛备战警卫巡逻和联合利剑演习，超过30架次机舰踩上门，穿越台海中线和侵扰台湾西南空域，相关作为就是蓄意升级两岸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民进党重申，面对共军挑衅，将会秉持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原则，亦都会站稳4个坚持，加强4大韧性。 民进党仲表示，蔡英文努力开拓中华民国的外交空间，同为是有邦有义，但是就必须面对中共当局各种的恐吓言论和毫无正当性的军事演习。中共今次军事恐吓台湾的行为，只会令国际对中共威权扩张本质提高警觉，亦都会令台湾人民更加团结一心。重庆市彭水县鹿鸣乡近日发生一宗村民持刀伤人事件，总共导致四人死亡。消息显示，死者是村镇官员和他的家人。村民行凶原因是因为村镇官员强拆他的砖厂等。4月7号，重庆彭水县公安局通报说，6号晚7点左右，彭水县鹿鸣乡村民54岁男子吴某因为矛盾纠纷持刀行凶，导致同村四人丧生，然后凶徒服农药自杀，但是就没有披露详情。综合大陆传媒报道，案发地点鹿鸣乡红岩村的村民透露，凶徒和遇害者都是邻居关系。凶徒吴某将村长、村长的老婆、村长的兄弟和一名村委职员诱骗到山上的养猪场之后行凶。吴某几年前在外地打工，近两年回到家乡创业，起了砖厂，但是被村里面清拆了，开设养猪场之后又再被破坏，后来将养猪场搬上山。红岩村村民王先生亦都证实，凶徒和四名死者是邻居，并且透露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积压很久。王先生猜测，村小组组长吴某的妻子辱骂凶徒吴某是导火线。极目新闻7号报道说，吴某行凶之后饮了农药，并且自己报警。凶徒吴某的表叔李先生说，最初吴某的砖厂因为占用农田被清拆，养猪场亦都曾经搬过一次，后来吴某将养猪场搬到半山腰，道路和场地啱啱被填平又被叫停，所以他心里面可能有怨气。据官方通报，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吴某已经被警方拘捕，目前在医院救治。中共治下的中国，市民杀官员的事件频频传出，上述事件亦都不是今年的第一次。早在今年1月19号，浙江平阳县水头镇就曾经发生过一宗杀村镇官员案件。中国网民表示，行凶不一定是最大恶极，伤者死者未必就是好人，为什么他要用江湖手段解决问题，值得社会深思。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